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安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莫恩。
哎，上次有没有留功课给你啊？忘了。
上次好像没有哎。
没有啊？哦，哎，我想我们也差不多了，再晚一点，然后那个祭司怎么抢肉的事情还会再出来。咱们开头讲这个撒母耳记啊，主要就是说他们家上来每年到耶和华的这个会幕来献祭的时候，就可能有的一些细节。
对对，
一般来说我们讲到的人啊，或者是准备信息的人，你总是哪一段圣经怎么用呢？啊，虽然不是说有个定数嘛，但是总得有个方向。
嗯，
哎，这一段啊，有关于这个他的两个太太的吵架啊，比尼拿欺负哈拿，然后尤其到了这个第七节，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就是这个做丈夫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然后呢，比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
嗯，
她丈夫以利加拿就对哈拿说了啊，哈拿啊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我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像这段记述，一般你在国内，他们会不会把它拿出来多做点文章？这是一段，正确的婚姻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负面的婚姻榜样呢？他们怎么用这段圣经？我很好奇啊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听过人去讲这些东西。
这么精彩的一段不讲啊？
可能是我听的比较少，但是我没有听、
哦、
没有听过。
你们办不办什么婚姻辅导了？
刚办了一次。
哦，你看这蒙哥神机妙算或者是小道消息。
今天早上我没才下山。
那你婚姻辅导没有顺便一点相亲活动没有？
相亲倒是没有，
稍微看了几眼，是不是各地来的姐妹有没有看看，有没有人在打量你？
我们在晚上的时候
啊，
有一个活动就是自我介绍。
哦，自我介绍。
就是弟兄姊妹们比较传统一点，就是大家上到讲台上，然后呢彼此了解，也没有说那种给你放开的活动、
哦、
还是比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。
哦，没有这种给你们一点自由交易时间，做做游戏啊，猜猜名字啊。
哎呀，时间太短了，因为信息量真的放了，所以说就没有这样的。
信息量有这么多东西要讲，他们讲些什么东西呢？因为蒙哥下礼拜还要到这个阿贵那边去，阿贵特别征召我去讲婚姻辅导。我说我老头给你们小朋友讲婚姻辅导，你不笑死人吗？正好，你给我讲讲你们讲什么，我可以用点小抄。
这个我们刚开始讲的是，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婚姻辅导官嘛？
是婚姻官还是婚姻辅导官？
婚姻官。
那这个婚姻官是哪一个官？是这个什么天下第一官的官呢？还是说婚姻的看法？
既然是给弟兄姊妹去辅导了，肯定是关于圣经上的一些婚姻观嘛。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听的这个婚姻辅导，它也是借别人而来的，然后呢，在这上面加以整理。有一点，他经常会讲的就是说，他在区分爱情、友情以及包括这个滥情。
爱情、友情、滥情。
针对这个感情还有那个迷恋，然后呢，他给大家这些错误的观点都给他讲上，讲一下。
弟兄讲还是姐妹讲？
有一个弟兄， 有两个姊妹，
他们是一起讲还是分开讲？
当然分开讲。
那一起讲比较好玩呐、啊，三个人一起讲才有的讨论。
在我所在的这个教会，目前还没有这个形式。
你们怎么都这么不生动？你要弟兄姐妹听，你就稍微讲台上要精彩一点，对不对？要有点不同的意见，像我们节目一样。
这次我们讲到了，还是没有那么死板。
哦，已经算是比较活泼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对。
这弟兄年纪多大呢？
弟兄大概有50多岁吧，40-50岁吧。姊妹也是40-50岁，有一个可能比较年轻一点，30-40岁吧，是40来岁左右。
那他们都是经验之谈，是不是？
好像有一个，有两个结婚了，有一个没结婚吧？
没结婚就来做婚姻辅导？
那这个我就保留了。
你保留？
那咱就听就是了，是吧？
好，你听的最有收获的是什么？就是蒙哥先生需要来打探一点消息。
我。说实话，我第一天没有听进去什么东西。
都是你听过的，是不是？一些想当然耳的道理。
因为有时候我会去浏览一些网上的关于这些婚姻辅导的信息。
嗯。
包括蒙哥之前和陆家在世外桃源留言板上那个小弟兄嘛，你们之前做过那个节目、哦、我也去听了一下。
我讲什么我都忘了。
哎，你可以回去听一下。
最好是不要听。
第一天没有听什么，然后到第二天觉得收获最大的
就是什么？
我得思考一下，我得想一下。其实整个星期下来对我的印象都不太深。第二天思考一下。糟糕了，想不起来一点了。
聚会三天回来都忘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像这一类的聚会，往往就是讲一些想当然耳的道理，大家其实都已经晓得的，是不是？
我觉得这一次他讲到有一个比较我不赞同的观点，就是说，当然中间有讲一些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例子，这些他都是照着圣经上面去讲，但是后面他有总结一些东西。规条规条的，就是这种，然后讲出来以后呢，他就是把圣经的话给抽出来放到里面，我觉得这样讲不太好。而更好的我觉得是去结合圣经的这样一个例子，你像从创世纪啊，这种中间成功的婚姻、失败的婚姻，然后呢照着这个例子去讲，我觉得更好一点。
对，就让大家自己去做结论就是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对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中间讲过有一些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包括这个爱，什么是爱情、友情啊、赖情啊，还有包括什么是迷恋呀、爱不是感觉啊，这一类，就是好像这些东西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及，就是从我们说从市面上的这些哲学理论里，然后呢给他总结出来，很明显的不对的给他讲出来。
哎，那我就有兴趣了，比如说创世纪里边的婚姻，它哪一些算是成功的例子，哪一些算是失败的例子呢？
在这次婚姻上，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关于以撒的婚姻。
以撒的婚姻算是成功的婚姻，算是失败的婚姻？
算是成功的婚姻，这
是
最佳、
哦、成功的婚姻，
最佳奖获得最佳奖。
最佳奖，
因为他有一点很厉害嘛，包括利百加或者以撒，他们两个是彼此没有见面的，但是利百加他都愿意敢顺从他这样去做。
这他讲这个东西有没有一点言外之意呢？你们一来参加大概是姐妹比较多吧？
姐妹和弟兄的比例是2:1呀、
啊。2:1啊，就是呀、啊。那你上去自我介绍完，没有哪个姐妹就把脸蒙上就来找你没有？
没有没有没有。
哦，你就需要老仆人对吧？像蒙哥这种脸皮厚有胆子的就帮你配一对。哎，那我就好奇了，他有没有讲这个利百加后来这个出了主意，照一般的说法是骗了以撒，这件事情没有加以评论？
没讲，讲到他们两个人相见为止，然后就结束了。
那哪一个是失败的例子呢？
失败的例子，参孙。
哦，参孙啊、哦，那
自由行，还有以扫。
这个参孙根本也没结婚嘛，是吧？
结婚了吗？他不是娶了第一个妻子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参孙娶了太太了。哎呀，这你这一个结婚的人给蒙哥的印象是没结婚，你看看。这蒙哥这个感觉还是很对的。好了好了，那照你这个刚刚从山上下来的这种带着这种 公利，那你看这个哈拿以利加拿这两三节圣经之间，你可以讲出一些什么东西来？因为我看他们蛮厉害的，就以撒跟利百加就讲到见面为止，就讲了两天半了，乖乖。
没有讲两天半，中间还传达了好多信息。
好，以利加拿和哈拿比尼拿这段你可以拿来怎么用？我们要是讲婚姻家庭的话，这里边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些啥事儿？比如说他该不该把两份给哈拿，这两个太太本来已经闹不好了，你拿双份给哈拿，那不是就给他们作对吗？
我觉得以利加拿他在这个地方给哈拿并不应该是对哈拿的一个，圣经明确的说因为他爱哈拿。
对啊，
有一个可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个哈拿他没有生育，也就有可能他是为了安慰这个哈拿他去这样去做的。当然我不排除以利加拿他有这个私心。
你还要需要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，就是要给他补身体，说不定补一补他可以生，
是这么能
对吧？这是我们需要想到嘛，养生学的给他双份。
对，
但是在这里看起来至少给我们的印象很容易就是说因为他很爱哈拿，
哈拿是的，
又觉得他委屈，所以就给他双份。
对，
可你给他双份，第一就是太太吃得下吃不下，第二呢另外一个太太就更嫉妒。
对，这一点以利加拿可能有点，哎呀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你怎么做你都照顾不全。
哦，你这个恐怕就是有点开始看对头了啊！因为我觉得这段里边呢，最明显的其实不是说哈拿怎么样，比尼拿怎么样，哈拿与比尼拿闹不好这种事情是想当然耳的嘛。
对，
你看这个雅各的两个太太，他大太太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？
叫
利亚，
利亚对，第二个是拉杰，对，
他们是亲姐妹啊，还闹得不对头。
是的，
现在这个哈拿跟比尼拿本来是大概是没关系的人，你又宠一个太太，这个太太不能生，有相当的可能性，你再娶个二房，而二房能生，那他们肯定要闹纠纷的嘛。
对，要小看哈拿，
他这一个男人处在其中呢，真的是进退两难，所以你说比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，这个是想当然耳的事情。这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这个无论是韩剧啊、《红楼梦》啊，对不对？这天下女人都一样，
是的，
对吧？这一夫一妻制其实不是为了男人的，是为了女人。男人娶两个太太其实没有怎么样。这两个太太，女人与女人之间不好相处，所以是为了体恤姐妹，所以一夫啊
一夫
一妻啊，一妻是一夫啊，一夫娶一妻就好了，免得这个姐妹日子不好过。
是的，
哎，你还敢答应？
中间，如果娶两个妻，中间至少不管怎么说，总会有一个受气。可能最后是两个人都不开心。
对，就两个姐妹，你把它摆在一家里面，你想想看，两个姐妹摆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就能够闹多少纠纷了，是不是？你摆在一个丈夫里面，那更糟糕。
我觉得这个时候头大的最是以利加拿。
哎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这段里面最精彼的就是底下那一句了。
以利加拿那一句话，
哎呀，那句话可是妙了，太太哭泣不吃饭。二房呢在那边吵架的时候，你首先一个男人不能随便介入两个女人的纠纷之中啊，不管这两个女人是你的两个女儿，还是你的两个太太，还是你的一个太太跟你的一个女儿，你不能介入其中的啊。这是蒙哥跟你讲的这个经验之谈啊，你将来生女儿你就晓得了，他们两个要是闹别扭的话，你这
别人
你是非常难做人的。这个以利加拿不说话也就罢了，这以利加拿就会起来对他说：“哈拿，第一句话就说错了，你为何哭泣？”一个女人
错了，
对，一个女人在哭的时候，你是她的丈夫，你千万不要问说你为什么哭，她本来已经很伤心了，现在她这么伤心，你做丈夫的还不知道她为什么哭。他这一听，他不是更伤心吗？
把自己暴露了，
真是找挨骂。你就算不知道他为什么哭，你也不能直接这样问他。
哦，
你要说，哎，受什么委屈了？我替你出气啊，或者 或者你能够把他逗笑也算是你的本事啊。你不能这样傻乎乎去问你为何哭泣，然后为何哭泣跟不吃饭，女人哭跟不吃饭是一定连在一起的，
哭和不吃饭连在一起。
那当然，你什么时候看一个女人一面哭一面吃饭的？
哦吼，这样好
对吧？啊，这连韩剧里面都没有了。女人一哭，饭桌上一不高兴，她第一件事情筷子摆下来，碗摆下来，
对，
她不吃饭嘛。男人不太一样，
往自己的房间跑。
对，男人一生闷气，他就愣吃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中国这些还有这个韩国也是一样，这对于这个民族教育是非常不好的。一生气就摔东西，一生气就喝酒，你干嘛要去拍这种东西？太没有想象力了。但是女人一哭不吃饭，这是合乎圣经的连续剧。就是你这个傻丈夫，你这个哈娜也不是第一次哭，她哭来哭去就这么回事儿。
对，
一个女人哭不吃饭，你还问她说你为什么哭？哭了以后为什么不吃饭？我给你两份肉，你还不吃，你还是发她脾气不成吗？啊，我好心没好报，对不对？嗯，还加上一个心理愁闷呢。那你明明知道他心里愁闷嘛，心里愁闷就哭，哭了就不吃饭，这有什么好问的呢？
他这一句话说了等于没说。
哎呀，不但说了等于没说，说出来以后就显得你这个人真蠢呐、啊！这个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面不是有这么一句台词？你这个真是一头大笨牛，对不对？你说圣经为什么要写这些细节？因为我觉得连耶和华看了都觉得好笑。
好笑，
这是从创世纪到目前为止最笨的一个男人，最不会跟太太讲话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还没有一个比他更不会讲话的，没有啊。
好像前面啊，雅各那时候也是责备了大姐、
哎、对啊，他就责备他。
对对，那个
雅各没说这种哎呀不痛不痒的话，
不着调的话。
从亚当开始，他对太太怎么说话？
嗯，
是说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
肉中的肉，
讲得多好。然后就转过来说，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，这些讲得很好，对不对？要么是这样，要么是那样，本来是一个老中，后来突然变成一个韩国人。这个值得做研究。圣经里面所有的丈夫跟妻子讲话，男人跟女人怎么讲话，拿出来做教材。你们这个婚姻辅导光讲这种微言大义是不着边际的。
是，我觉得对我是收获不太大。
叫啥？你应该请蒙哥去讲，蒙哥去讲这种东西，那就比较好听了，对吧？
讲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。
我跟你讲，夫妻吵架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，每一次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跟你掀风作浪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讨论题目就是说，此时此刻你就把弟兄姐妹都分开来啊，此时此刻以利加拿他应该怎么办？你让弟兄去讨论，再让姐妹去讨论，两边派代表来报告大家的结果，那肯定是不一样。弟兄讨论出来的东西，你一头一头都是大笨牛，姐妹很快就会取得一个共同的结论。这时候伊利加拿该怎么办？要么不说话，要说的话要怎么说？哎，这种婚姻辅导就很有实效，对吧？
嗯，去安慰，是这样的，去安慰妻子。
你我跟你讲，大部分的弟兄他看见太太不开心，他就觉得他要去安慰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安慰，你去怎么安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一个人生病了，我来治病好不好？你不能这样子啊。一个人在愁苦里面，你要是完全不懂得，你就闭口不言算你聪明。尤其他最后一句话最精彩，哇，这真的是天才啊。就是他这句话一出来呢，这耶和华决定不能不记，这句话太精彩了。
我刚才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这个以利加拿他实在是没话可说了，
没话可说又要说话。这你知道，这让我想起来谁你知道吗？这想起来没有、yeah. 想起来我爹。
为什么？
你不知道我爹是个河南人啊，他是个河南老实人，他舌头又大又不会说话，他因为他自己不会说话，不知道说什么话，
嗯，
所以我妈要是伤心，她要去试着说的时候呢，她试着要去安慰她的时候，她说她自己都会笑起来，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可是她又觉得要说，一说说出来听听又觉得很不对劲，她就觉得很好笑，
自己笑自己。
对，我看她真的是像我爹，有我，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你想想看。 他这句话一出来，哈拿怎么样？
我觉得他更伤心。
你肯定哭得更大声，一定把他推开，对不对？
对。下面就直接记得他去哭泣了嘛，他去要
对
呀、
啊，
到了。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是一个催化剂。
对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喝完了。哈拿就站起来，那这里面当然你就看见这里面是一个过程了。哈拿是蛮有修养的，你怎么知道他蛮有修养、
嗯、
要我是哈拿的话，他先生这句话一出来，他马上就站起来就走了。
是的，
对吧、嗯、他自己也不吃，他在那生气，在那哭，他丈夫来安慰他，越安慰越糟糕，可是他还是等着他丈夫跟比尼拿他们都吃喝完了，他才站起来。这就是这个姐妹的修养，你看看，这是正面的例子，对吧？你们哪个姐妹有这个本事的啊？有这样笨牛丈夫，
好厉害！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还会坐在桌子旁边，他就是自己不吃饭，就哭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觉得他先生给他那个双份的肉，他有没有打包带回家呢？
一定不吃吗？留下了。
我看这个比尼拉的小孩，大家就把他分了，
应该是。要不然以利加呢他也吃不了，
平常哪有这么多肉可以吃啊。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对话。
嗯，
那个男人那个不入戏啊，没有概念的，
少说话为妙啊，
被这段圣经记载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。不如我们自己给自己留个功课吧，看看你的这个潜力如何，你要是答得好，说不定有姐妹愿意嫁给你了。哈拿说不定还就是看上伊利加拿这点儿，
有什么说什么吗？
不会讲话，老实，知道吧，这人没什么心眼儿的。正常的情况之下，不像伊利加拿，不像我爹这么大舌头的话，当然我们没两个太太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刚才已经讲了，这不需要两个太太，只要两个女人就够了。那你怎么处理？
这是个大难题。
是，那我们这个节目是讲台查经。
嗯，
传道的人不要以为说你非得有答案才能讲。
哦，
哎，你就讲到停在这个地方也挺好，让弟兄姐妹自己去想一想。哎，自己去想一想，因为就像你开头讲的，把圣经的东西给我们分析分析，让他们自己去做结论，你留功课给大家做。哎，圣经真的是蛮有意思的。开了一个小窗口，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夫妻生活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。
Okay.
下回看看这个穆恩啊，娶老婆有没有天才？
啊，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